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时刻欢迎您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首先我 Nova 代表播音员们衷心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万事顺遂。听众朋友，时间悄然流转了，转念之间我们即将告别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025年。这一年世界经历了变化与动荡，也见证了努力与坚持。这一年印度尼西亚在国内坚持与国际舞台上不断践行，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瞬间。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为你们呈现2025年都大使会顾及2025年文化动报道。2025年文化动之前，请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报道。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国务秘书长普拉萨迪奥·哈迪表示，Prabowo Subianto总统已经要求气象、气候和地球力矩整饰设备，以支持人工影响天气的行动，作为灾害缓解工作的一部分。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12月29日在雅加达哈林普达纳古苏马空军基础举行的灾后恢复和年末战略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普拉萨迪奥·哈迪指出，鉴于印度尼西亚幅员辽阔，需要更好地应对潜在灾害，因此正是人工影响天气的设备十分必要。他表示，苏门答腊岛三个省份之间发生的灾害经验提醒了，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准备，包括加强设备和尽早规划人工影响天气的行动。普拉萨迪奥·哈迪也表示，政府将继续要求气象、气候和地球力矩持续监测气候和天气状况，尤其是在新年临近之际。他指出，12月至明年1月期间，通胀将以量增加，只可能引发灾害。在此背景下，政府要求气象气候和地球力矩与内政部协调，持续开展减灾工作。此举旨在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容易受灾害影响地区的政府，能够根据天气和气候条件的变化，立即采取预先措施。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一委员会Amelia Anggraini 认为，印度尼西亚获提名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并非仅仅出于外交上的自豪感。因素安达拉通信社12月29日的报道，他指出，印度尼西亚的提名代表之一个战略的机遇，有助于加强以对话、合作和普遍尊重人类尊严为基础的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人权的治理。他表示，这一提名体现了亚太成员国对印度尼西亚在全球人权议程中发挥的作用和承诺的坚定的信任。 他还指出，这一提名正是是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进行的，也彰显了印尼在处理复杂的人权问题时能够开展包容性和客观性的对话。他补充说，作为一个不依附于任何指定集团利益的独立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有机会发挥领导作用，支持对话、多边合作以及保护各方的人权。即印尼外交部消息，印度尼西亚已经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亚太成员国集团正式推选为2026年人权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周三发表的书面声明证实，该提名将于2026年1月8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获得确认。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此本台向一直以来收听本台广播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在忙碌的生活中始终选择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感谢您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不断为我们的广播提出的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正是这些批评与鼓励推动着我们不断改进内容，提升节目的质量。我们也衷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 通过我们的广播，让更多朋友更加了解真实多元、充满活力的印度尼西亚，了解这里的文化、人民与发展。再次感谢您的信任与陪伴，愿我们的声音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与您相随。愿2025年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好像接下来本台将给你们播放的 Sheila on 7演唱的 Memory Bike， 这是美好回忆，请欣赏。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印尼人物的名字的言，2025年4月18号，印度尼西亚总统帕博沃苏比安托在万隆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立大学毕业典礼公开参议员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达，任何事物的成功都离不开领导力的作用。帕博沃苏比安托总统提醒，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时代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Peran itu berbeda pada saat yang beda. Ada saatnya
在不同的时期，每个人有不同的作用。有时发展为领导者的角色，而在不同时间，领导者成为忠诚的追随者。人类活动的成败也取决于其领导者。中东还斗争充满挑战和困难。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通过收听本台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如果想要获得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信息，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访问 rri.co.id， 除了获得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消息，您也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 RRI 广播，还有印度尼西亚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集中支持2025年里发生的事件。2025年是充满变化与考验的一年，也是记录奋斗、希望与成长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印度尼西亚在国内建设中不断迈进，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留下了许多值得回顾与思考的重要的时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就是2025年文化动本台想带你们回顾2025年印度尼西亚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 Annie 和 Rita 报道2025年1月至6月文化动。
听众朋友，这是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2024年文化通，是回顾您在2025年发生的事件，由 Rita Nova 和我 Annie 播送的。我开始一月份期间发生的。我们从2025年1月份开始文化通。202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乡村与弱势地区发展部长 Yandri Susanto Jayajata 出席了乡村日启动仪式。Susanto 部长表示，每年1月15日庆祝的乡村日是推动乡村秩序发展的重要契机。在那次活动中， Yandri Susanto 强调，必须引导印尼乡村 导致更加积极进步的方向发展。他补充说，乡镇发展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巴布沃苏比安多总统地主的阿斯塔吉达，印尼政府把它远近的第六项将影响抑制。
阿斯塔吉达的6ini adalah membangun dari desa dan dari bawah。
阿斯塔吉达或者把它远近的第六项是从乡村正面自下而上的坚持经济平等和消除贫困。显然乡村在包含在总统的阿斯塔吉达中被提及，因此确保印尼乡村继续朝着更加正确和先进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在同一场合，农业部长安迪·阿姆伦·苏莱曼邀请印尼各地镇长积极参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他强调，提高本地粮食产量并加强公众对粮食安全紧迫性的认识，是乡村和国家发展的基础。
Tidak ada pangan, tidak ada kehidupan.
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没有食物国家可能会崩溃，因此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正如总统所命令的那样，必须尽快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阿姆伦·苏莱曼部长还强调，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乡村和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安迪·阿姆伦也重申了巴布沃苏比安多总统地主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在2027年实现印尼的粮食自给自足。2025年1月16日，印尼国防部在雅加达国防部举行了2025年领导层会议。国防部长沙弗里·萨姆苏丁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参谋长出席了此次领导层会议。国防部总秘书处国防信息局局长Frega Venas Inkiriwang 准将在雅加达国防部大楼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讨论了加强陆军、海军和空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Frega 指出，加强主要武器系统对于支持印尼共和国同一国家的国防至关重要。在国防部和印尼国民军领导层会议上讨论的重点之一是陆军在巴布亚作战的主要武器系统，海军的重点也放在支持海岸防御上，因为作为一个军岛国家，我们计划加强军舰、潜艇和转钢机，包括导弹和弹药的建设。空军也致力于加强空中力量，包括飞机、包括运输机、战斗机、反叛乱飞机和转钢机，以及主要的网络物资系统。此外，据弗雷格维纳斯旅军准将国防部长沙弗里·萨姆苏丁还要求印尼陆军、海军和空军保持一体化和协同作战，以最佳兵力部署维护印尼共和国主权，保卫印尼共和国统一国家和保障印尼人民安全。现在我们进入2025年文化同。2025年2月16日星期日，印度尼西亚总理经济部长 Teguh Rifki Harsya 出席了在巴厘岛举行的 第五节更摩多多边海经研习及国际舰队检阅开幕式。德古里夫基表示，作为一项即将各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合作的海上外交活动，支持国际社会已对巴厘岛当地受苦已产生了影响。我们所知来自这二十几个国家的约3500至10000人参加各项活动，这些活动也以中小微企业和转移经济相关，希望这些活动不仅能促进旅游业发展，还能对足以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能带动巴厘岛当地手工艺品的发展。印度尼西亚转移经济部长德古里夫基哈夏还特别强调了巴厘岛手工艺人的赞誉，这对于印尼国内外的游客和赞誉者来说都是一大亮点。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波苏比安多在雅加达多利宫正式启动多次管理机构Daya Anugrata Nusantara 简称 Danatara， 此次启动亦是伴随着2025年第一号法律，是相关2003年第19号法律的三次修正案，关于国有企业和相关 Danatara 多次管理局的组织和治理的2025年第十号政府条例的建署，总统还签署了2025年第30号总统令，是相关人民印度尼西亚多次管理机构丹丹达拉监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普拉波苏比安多总统在演讲中强调，丹丹达拉是全球最大的财富基金集中之一。
Namun hari ini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patut berbangga。
但今天全体印尼人民都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拥有总资产超过9000亿美元的总资，仍然达到印尼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普拉波沃总统还表示，印尼国家多次计划或丹丹达拉印度尼西亚是有华国有企业的一项战略性高效解决方案。总统指出，印尼不仅会将国有企业无息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还将把印尼国有企业打造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的万花筒。现在我们从报道2025年3月份。2025年3月17日，印尼总统普拉波苏比安多在东爪哇省瑟瑞士的格罗拉第一场组织象征性地位印尼九个省份已建成并反省的第一场建筑反省新建或反省的设计座第一场进行了落成典礼。普拉波总统在讲话中透露，这是几座国际标准第一场已通过国际主链的检验，并被认定符合国际主链的要求。
Sehingga kita hari ini dapat meresmikan 17 stadion。
今天我们可以启用十几座符合国际标准、经过国际主链检查，并被宣布符合国际主链要求的第一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Prabowo Chongtong Zhongshen Le Ta Ji Xi Chi Ji Guo Jia Zu Jiu Fa Zhan De Zheng Nuo. Ta Zheng Nuo, Hui Lai Liang Dao San Nian Ni, Zheng Fu Jiang Zai Yi Ni Ge Di Xin Jian, Shi Ji Zhi Er Shi Zuo Di Yi Zhang, Chongtong Jie Mu De Shi Ji Zuo Di Yi Zhang Bao Guo, Nan Su Men Da La De Bumi Sri Wijaya Di Yi Zhang,完蛋省丹格朗县的 Indumel 经济场第一场，西加瓦的巴甘萨里第一场，热热的芒果哈尔久第一场，东加瓦省十岁的 Glora del Tasidor 久第一场，南加里曼丹的 The Manglehman 第一场，以及南苏拉维西的 BJ 哈比比第一场。2025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这一重要消息由普拉波苏比安多总统在雅加达独立宫以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法纳·罗塞夫进行双边会晤后宣布。普拉波总统解释说，印尼政府接受新开发银行成员这个邀请的决定是财政部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后做出的。总统表示，这一成员这个对印尼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us to join NDB. I think,
非常感谢邀请我加入新开发银行。我相信这家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将成为加速我们转型战略的强大催化剂。与此同时，新开发银行行长 Dilma Rousseff 对印尼的决定表示欢迎。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Rousseff 表示，所有新开发银行成员国都欢迎印尼的加入。
I guarantee that all our member countries.
我向各位保证，我们所有成员国都会对今天的公告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新开发银行八个主要成员国共同做出的决定。对我们而言，印度尼西亚意义重大。Rousseff 还对印尼的发展规划表示特别赞赏，人为及非常精细节，具有长远眼光。Rousseff 指出，印尼以新开发银行在多个关键领域的多次重点意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数字互联互动和能源转型。他尤其赞扬了印尼在生物燃料利用方面积极的成就。接下来是四月份。2025年10月4日，总统普拉博沃自就任印尼总统以来首次在我国立法机构发表国事演说。普拉博沃总统在安卡拉土耳其议会大厦会议厅，在土耳其议会主席和议员面前发表了15分钟的演说。总统在讲话中指出，印尼目前正遭受推进一项重大转型计划，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和改善治理方面。他强调，印尼治理已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以提升人民福祉。因此，总统表示，两国合作必须着眼以维护所有人享有安全、和平、免受压迫的权利。
Saya
sedang memimpin Indonesia menuju suatu transformasi yang besar.
Wajang Tailik ini jocang zongda biange, woman siwang gaisan jingji, jianli yige lianjie fenggong, meiyou fubai de zhengfu, rang yin ni renmin guo shang meihao de shenghuo. In zi wo siwang yi du er ji jia jiang he zuo, rang wo men xie shou bing jin, gong tong zhuang zao renmin de fan rong, man xiang er shi yi世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的文明需要我们为实现所有人享有美好生活、安全生活、和平生活、免受任何压迫的权利而奋斗。总统表示，当前的全球形势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国来维护国际和平、平衡与正义。他认为，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即被发挥之以作用的战略地位和能力。4月23日，印尼总统帕博苏比安多正式启动了印尼直属运动或 Girina。 这项合作运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粮食作物种植、生长和收获的认识，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启动仪式在南苏门答腊省巴纽阿新县举行，众多农民出席了仪式。在新闻发布会上，帕博沃总统赞扬了印尼直属运动倡议，该运动联合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商人、技术官僚和专家。帕博沃还表示，通过这项运动，各方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安全、强大、稳定的印尼，造福人民。我非常高兴、激动和自豪地看到印尼直属运动的成立，它融合了上述各方宗教、学者、商人、技术官僚、工程师和专家的研究、创新和合作成果，其中有生物学家、化学家、农学家、计算机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参与其中。因此，如今的农业问题需要科学技术来实现自给自足。此外，帕博沃苏比安多对国家农业部门具体的进步表示自豪。他指出，印尼的农业生产现在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也开始吸引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那就是一月、四月的文化同。接下来请收听 Rita 从报道在2025年5月至8月的文化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我丽达在本期播送的2025年文化动中报道在五月期间发生的事件，其中这一时5月14号帕博沃苏比安多总统对文莱达鲁萨兰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印尼与文莱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是在当前全球 地缘政治的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在努尔伊曼宫Prabowo Subianto 总统受到文莱苏丹哈萨纳尔博基亚的欢迎，并接受了过世仪式，随后双方举行了双边会谈，终审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Kunjungan kali ini tentunya adalah sangat penting bagi kita。
我们不仅感觉上是一家人，而且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人。因着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首转，我们致力与维护并进一步加强文伊朗好关系，自由东盟成员国之间通力合作，我们才能在全球和地区不确定性中彼此守护。这次访问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正如前文所述，两国拥有相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我们不仅是家人，更是真正的一家人。因此，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我们致力以维护并不断深化这一良好的关系，唯有东盟成员国之间有所合作，才能在全球和地区局势动荡之际彼此守护。Prabowo Subianto 总统强调，印尼这里已继续加强在经济、教育、国防和公民保护等各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文莱苏苏丹哈萨纳博尔也强调，两国密切合作对于应对全球和地区不确定性至关重要。
Dalam menghadapi keadaan geopolitik dan ekonomi antara bangsa。
面对当前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两国必须继续携手合作，确保人民福祉始终得到保障。在这会晤还重申了两国致力于通过东盟合作国家维护地区稳定的承诺。此外，苏丹哈萨纳尔博尔基亚授予Prabowo Subianto总统文莱王国最高荣誉勋章及Darjah Kerabatela Utama Yang Amanat Dihormati勋章，以表达对印尼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所发展的作用的友谊和感激之情。在这段展访文，由王伟未来加强印尼与文莱的战备关系奠定的基础，同时也将加强东盟各国在应对地区挑战方面的团结。2025年5月26号至27号 Prabowo Subianto 总统主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行的第46届东盟峰会。在这次会议上，印尼重申了深致力于在全球地缘政治压力日里加剧的情况下加强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的承诺。Prabowo Subianto 总统强调，东盟需要通过包容和开放的合作，并遵循东盟主导的基础原则，与外部伙伴建立关系，从而维护区域的稳定。印尼还鼓励加强区域经济韧性，包括扩大供应链一体化、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快落实各项区域经济平台。在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印尼加强需要基于东盟共识，共同应对缅甸危机，并加强人道主义合作。峰会期间，印尼代表团积极开展双边的外交，以加强与伙伴国的战备合作。第46届东盟峰会发表了多项重要的文件，包括第46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以及关于数字经济互联互动、 粮食安全和东盟一伙伴国对外合作的联合声明宣言和警觉被激励。现在中报道在纽约的2025年6月20号，印尼总统帕博沃苏比安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友谊会址召过2万人，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丁主席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帕博沃苏比安多总统在讲话中重点介绍了计算中不到一年内取得几项农业成就，其中包括大米和玉米等主粮储备量增加了50%。
In my 7 months of administration, we have achieved an increase.
在我选政的7个月期间，水稻和玉米产量增长了50%，这是印尼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总产量的增幅。帕博沃苏比安多总统还声称，政府将鼓励注准着440万吨大米，他称这是印尼历史上最大的大米储备。帕博当时还邀请伦敦与惠特在印尼投资。2025年6月29号，基中社专就收着逆极电动机车电子一体化工厂，在西加瓦省卡拉旺县举行了电机一社。该项目由印尼国有企业安达和印尼电子公司以及中国宁波达标农业和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地负责实施。帕博沃苏比安多总统为该项目举行了正式的落成典礼。
Saya Prabowo Subianto,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 dengan penuh kebanggaan.
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帕博沃苏比安多荣幸地宣布由安达印尼建设公司和 GBL Contemporary Brand Legend 组成的联合地打造的综合电子汽车电子产业生态系统电气一时正式启动。据政府称，这是全球首个逆极电池一体化产业生态系统，也是东南亚最大的逆极电池一体化产业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涵盖了东哈麦拉岛的聂国开采和卡拉旺的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该一体化电动汽车电池产业预计将为300万辆汽车供应电池。帕博沃苏比安多总统表示，该一体化电动汽车电池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体现了印尼致力于推广环保能源的决心。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 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仍然可以通过普通话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这一则消息中，我将向大家介绍雅加达天文馆在订业13年后重新开放的情况。听众朋友，经过十多年的关闭，雅加达天文馆终于重新向公众开放。雅加达省长普拉莫诺阿农于2025年12月23号正式宣布天文馆重新开放。普拉莫诺阿农表示，这座交易设施和如今焕然一新的，并配备了多项先进技术。这一座位于加达市中心吉吉尼区达曼伊斯马尔马尔祖基及公园的天文交易中心已经开放，便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从开幕之日起，便人潮涌动，学生们是其中最热情的一群。因为政府在阴影的前三个月专门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参观的机会。听众朋友，雅加达天文馆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长久的科学交易中心之一，成立于1968年。它最初被设计为天文学习场所，正在通过穹顶机场内的视角展示，向学生和公众介绍太阳系、天体运动、星座和太空现象。然而，自从2012年左右起，雅加达天文馆被迫停业运营。关闭的原因包括建筑老化、技术设备有限，以及塔曼伊斯马尔马尔祖基公园区域的改造。后者需要对天文馆进行全面的重组和翻新。记住没有，中心开放后，雅加达天文馆配备了现代化设施。这些现代化设施有哪些呢？天文馆的主要现代化设施是星拱机场，事实上巨大的穹顶设施供着展示天文馆的不能的事实上。事实上巨大的穹顶一时一星拱机场是天文馆和标志性建筑，其将提供沉浸式的视角体验，让游客仿佛置身于最真的星拱之下。通过周围的摄影设备，游客可以观看各种天文现象的模式演示，比如恒星、行星和流星的运动、太阳系的心脏、日食和月食，甚至恒星的演化历程。除了星拱机场，天文馆内另一项供游客使用的现代化设施是天文台望远镜。天文台望远镜让游客能够直接观测天体，它配备了各种精密的仪器，通常用于研究和在改造阶之间决定星月位置的阿斯科望远镜、塔克哈西望远镜和高德望远镜应有尽有。除了这些固定设备外， 还有大约十代元勇士王元金可供活化的在不同的地点的使用。天文展览和教育空间一起源和天文台一样，在这里最引人入胜的设施之一，展馆则可以单说展览空间。这里展示了种类繁多的天文资料，该空间占据了观测仪器、天地周边图、领航符，甚至还有真正的陨石碎片。此外，这里还没有关于银河系和太阳系的立体模型和科普海报。雅加达天文馆还配备了人工智能虚拟导游，该导游以简单的语言讲解天文学和天文观的历史，是所有团体都能轻松理解。经过重新装修并恢复了教育功能后，雅加达天文馆现在已成为热门的教育旅游目的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来自印尼的消息，我将在下一集会介绍来自印尼的其他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